的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保护施主圣灵，我们感谢你，神啊，你是全地的主，你是配得荣耀和赞美的神。主啊，诸天述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作为。主啊，你的名配得荣耀和赞美。今天当你的众儿女来到这里来敬拜赞美你的时候，当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当我们要在这里来学习来领受你话语的时候，求主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工作。主啊，借着你活泼的道，主啊，来亲自的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借着圣灵的工作使我们得以更新。主啊，愿你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与我们同在，也保守以下的时间。主啊，让你仆人在这里所分享的每句话都是出自于圣灵的感动。我们将以下时间交在主你的圣手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们。感谢神。今天要给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的题目是重生。弟兄姐妹说重生，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啊，很根基性的一个课题，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但是我们还是要讲一讲，因为这对我们太重要，太重要了。2000年前，啊，一个深夜，在以色列的境内，有一位非常有地位、有身份的犹太人的官，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律法师，也是一位非常有知识、有学问、有权力的法利赛人。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他的名字叫尼哥底母。在一天夜里啊，他偷偷去拜访一个31、32岁的一个名字叫耶稣的犹太的年轻人。可是呢，他却称这个年轻人什么呢？拉比。为什么？他说拉比，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这是尼哥底母说的。我们看这一个马太福音的4章23节到25节的时候，那里讲述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那里说什么？有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他的名声传遍了整个加利利，传遍了叙利亚，人们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的、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来了。耶稣怎样？这里说耶稣说就治好他们。所以有许多的人从加利利来，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大、约旦河外来跟随他。因为耶稣出现之前的400年里，也就在新旧约这一个之间的400年里，我们说这叫什么时期啊？叫静默时期、沉默时期。神怎么样？不说话了。神怎样？神也没有神迹发生在以色列的境内了。那段时间里面，上帝没有差遣任何先知来到我们中，来到以色列人的中间，直到施洗约翰出现，然后接着什么？就是耶稣出来工作。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是一件多么大的事情，任何人都做不了。在圣殿里面的祭司做得到吗？做不到。法利赛人精通律法做得到吗？做不到。可是谁做得到？一位木匠的儿子，一个从拿撒勒来的一个年轻人，他却做到了。所以尼哥底母就去拜访他，而且要在哪里、什么时候拜访他？在夜里。为什么？怕人看见。你看这个人心里面他也是啊，没有底儿啊，没有底儿，说明这个人他的身份太尊贵了，太高了啊。他觉得自己从世俗的地位来说，他是比耶稣高的。你知道从世俗的地位，因为他害怕嘛，他怕法利赛人啊或者其他人说他、笑话他。可是他去见耶稣的时候，他说什么？说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啊，他称耶稣是老师。然后呢，他来见耶稣的时候，他所提及耶稣 啊，你行神迹，有神同在这句话的时候，耶稣怎么回应他？耶稣没有直接说这些事情，耶稣没有提到尼哥底母说的事情，耶稣却说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什么？重生。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大家一起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什么是重生？尼哥底母听到重生这个词的时候，他根本不明白，而且他一听说不能见神的国，他害不害怕？他肯定害怕嘛，他肯定害怕嘛，他不明白什么叫口重生的意思。他说人已经老了，他说自己哈，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回到母腹中生出来吗？可见尼哥底母根本不明白什么是重生。但是今天你要明白什么是重生。如果你信了耶稣还不明白什么是重生，甚至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重生了，或者你在今天你的身上找不到任何重生的证据，那么你真的就是白信了，弟兄姐妹。所以今天当你听完这篇信息的时候，你要明白什么是重生，你是否有重生得救的确据在你身上。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大家一起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重生是什么？重生是什么？什么是重生？在圣经中，重生这个词啊是个被动语态。重生是被动语态，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重生是被动语态，是被动的，被动的。重生就是神给你一个新的生命。那重生的定义是什么呢？重生的定义就是圣灵借着神的道使你产生对基督的信仰，以至于你这个旧的生命因着圣灵的感动成为圣洁，透过耶稣救赎的宝血洗净你这一个人，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一个全新的人。这叫重生，这叫重生。重生是圣灵的工作，重生一定是要有圣灵的工作，重生是神的道的影响，重生要有基督的牺牲，基督的宝血的救赎的功能在你的身上产生作用，重生是圣灵使你产生一个新的生命。所以重生什么是被动的？大家一起说，重生是被动的。在圣经中，在圣经中用四个词来概括重生。第一个是上帝生的，第二是圣灵生的，第三是福音生的，第四什么是道生的。大家一起说，上帝生的，圣灵生的，福音生的，是道生的。这四个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也就是新的生命因着真理蒙着上帝的恩典，透过圣灵的能力在你的里面萌芽产生新的生命，就叫重生，就叫重生。我们要看首先是什么，是上帝生的。重生是上帝生的。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这里说，凡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重生啊，不是你我的选择，重生不是你我的选择，而是上帝主动生了我们。重生是神的主权，他什么时候要重生什么样的一个人，不是你我可以决定的。神的灵就像风一样，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啊。耶稣把圣灵比作什么？是风，比作是风。当他在人的心里面工作的时候，被重生的人，一个被重生的人当时是察觉不到的啊，也许是察觉不到的，但事后你会发现，哎，好像不一样了， 别人可以看得出来你这一个人啊和过去不一样了。是为什么？是因为你身上已经有重生的一个生命在你里面了，所以呢人家可以看出来你和过去不一样了，不一样了。所以这一个人他要被圣灵改变，他要被圣灵重生。那重生是上帝的工作，不是人的选择。没有一个孩子啊说哎呀我选择是哪天哪日生出来啊，你能选择说哎我是选择是1985年啊10月10号生出来，能有吗？有没有人是自己选择是哪天生出来的？没有，对不对？都是什么？都是你什么时候怀孕是谁来决定啊？你什么时候怀孕是谁想生你啊？当然是自己的妈妈，对不对？所以说一个受孕的一个胎儿他是没有主权，没有权利决定自己啊什么时候怀孕，什么时候生下来。只有生下来他生他的母亲才决定，怀这个孩子决定这个孩子生孩子的主权在母亲。所以说圣经用被动语气来表示基督徒是被重生的啊，基督徒是被重生的，我们是从上帝生的，是上帝主动生了我们，生了我们。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得，重生是谁生的？上帝生的。大家说重生是上帝生的，你们一定要记得，你们一定要记得，这是一个很基本的真理啊。那第二个说什么？重生是从哪里生的？重生是从圣灵生的，是圣灵的工作。因为耶稣说从肉身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风随着意思，所以你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耶稣说人若是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重生是从水和圣灵生，水是什么？水是洁净，要洁净。那圣灵就是要让你在这里面有一个内在的工作，水是外在的记号，而圣灵是在你里面内在的工作。当圣灵主动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进入到你的里面的时候，感动你的灵。那过去呢，你的灵呢是睡着的，这个说的难听点就是过去的灵是死的啊。但是圣灵进去了，感动你，光照你，使你的灵怎么样活过来了？使你灵活过来以后呢，你就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你的灵活过来了，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耶稣保罗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生命是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那圣灵在你里面光照你啊，使你怎么样啊活过来了，那你这一个里面这一个重生的生命是圣灵的工作。然后圣灵在你这一个生命里面留下什么？留下什么？哎，大声说一下什么？哎，这谁说的？林杰说的，留下印记，是得救的什么？凭据。对了，感谢主，你们一定要知道，圣灵重生了你，在你里面留下什么？得救的印记，是得救的凭据，得救的凭据。所以这个很重要，很重要。那圣灵使你这一个人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下，承认耶稣是主。所以说重生是圣灵生的，阿们，感谢主。第一个是上帝生的，第二是谁生的？圣灵生的。好，第三我们说重生是从道生的，大家一说重生是从道生的，他按着自己的旨意，雅各书1章18节说他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彼得前书的1章23节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那既然圣灵生了我们啊，圣灵怎样生我们？弟兄姐妹，圣灵怎样生我们？怎么来生我们？圣灵在什么样的过程中感动我们？哎，感谢主。用什么来感动我们使我们有生命？就是神的道，是生命的道，是圣灵。我们知道圣灵是上帝的灵，圣灵是上帝的灵。圣灵在你听到的时候感动你，圣灵在你听到的时候感动你，你听到产生信道，你听到产生信道，然后怎样？因信得生，因信称义，对不对？感谢主。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你一定是听了真道，听了福音，听了真理，所以说呢你才能够怎么样？生 圣灵在你里面工作，你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啊，对不对？是有神的道，要有神的道。耶稣说真理的圣灵来，要引导你们明白进入一切的什么真理。圣灵借着神的道在人的里面工作，使人认识真理，进入真理，就是认识基督，进入基督。大家一定要记着啊，是圣灵借着神的道重生了我们。所以听道重不重要？听道太重要了，听道太重要了。听到圣灵借着神的道光照我们，使人回转归向神，有了重生的生命，悔改认罪，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而且怎么样，你重生之后，你还要常常要有神的道在你的里面，要常常借着听道，你怎么样被圣灵不断的光照，不断的悔改，你这个人的生命啊才能够成长。所以如果你不听道啊，你这个人的生命就会停止不前。所以大家一定要听道，阿们。我们说第三个，重生是从哪里来的？从道来的。所以一定要听道，好好好的听道，好好的信道。第四，重生是从福音生的。大家一说重生是从福音生的，保罗说，你们学基督的师傅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也是福音就是神的道啊，福音就是神的道。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耶稣并他定十字架。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为了救赎我们这群有罪的人，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他以他的死，以无罪的生命来担当我们的犯罪的结果和代价，为我们承担了上帝公义的审判。我们说耶稣基督用他牺牲的爱来拯救我们，用他十字架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罪，救赎我们这个败坏的人，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什么？这是福音啊，这是福音，这福音也是真理，也是神的道。当我们听了福音的时候，圣灵光照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的灵被开启了，我们怎么样？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就开了啊！我们突然间就意识到，哦，我这个人是个败坏的罪人，被圣洁的神光照，我觉得我这个人不配，我才知道原来什么呀？原来罪的工价就是死，我只有靠着耶稣基督为我赎罪，我的罪才能得赦免，我才能免除一切审判，一切的审判，灭亡的审判，我才能进入什么永生，我才能进入永生。所以我才能够怎么样，我才能够和神联合，和神和好啊。所以福音啊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听了福音啊，圣灵借着福音重生了我，重生了我。所以弟兄姐妹，一个重生的人一定会看到自己的罪恶和败坏，一定是看到上帝拯救的大门，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恳求耶稣基督的饶恕与赦免，这就是重生的开始。这里讲了重生的四个事情，第一个什么？是从上帝生的啊，第二是什么？圣灵生的，第三什么？神的道生的，第四个什么？圣灵是福音生的。大家一起说，上帝生的，圣灵生的，神的道生的，福音生的。一定要记得哈，一定要记得，以后不要再忘了，千万不要忘了哈，这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哈。所以我们说上帝借着圣灵生我们，圣灵借着神的道生我们，借着生命的道，借着福音的道生我们。整个圣经的程序啊，就是上帝借着圣灵，在你听福音的道的时候使你产生信心，神把新的生命赐给信的人，这就是重生了，这就是重生了啊，这就是重生的这一个次序。整个这一个圣经中就是在讲这个就是什么叫重生啊，重生啊，借着上帝借着圣灵生我们，圣灵借着神的道生我们，借着生命的道，借着福音的道生了我们。那么我们要强调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悔改啊，重生一定与悔改有关系，重生与悔改有关系。重生和悔改是什么关系啊？啊，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必然有一个什么认罪悔改的生命。大家一起说，重生与悔改的关系是什么？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必然有认罪悔改的生命。我说的对不对？归正神学啊认为啊，这里面说啊，重生在先，悔改在后，这是归正神学，改革中归正神学的观点，重生在前，悔改在后。 但是许多福音派的教会，包括其他非改革中归正神学的教会，他们认为是悔改在前，重生在后，哪个是对？我跟你说哈，到现在为止已经争了很长时间了，都没有一个就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是绝对的对啊，只有谁？只有唐同荣说，只有先重生才能再悔改，啊，这是唐同荣说的，因为他是归正改革中归正神学的这个代表，对不对？啊，赵忠辉牧师也是这样说的啊，这些改革中的牧师他们都认为是先重生再悔改，但是呢，许多这个福音派的牧师，包括教会，啊。还有这些非这一个这一个改革中归正神学的教会认为是必须先悔改先信才能够重生，你要哪个？我们不要争这个，啊，我们不要争这个。但是不管是先重生再悔改，或者先悔改再重生，不管是哪个神学观点，我们都可以看到重生和悔改是一定有关系的，对不对？也就是说，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一定是有一个认罪悔改的生命。阿门。啊，不在乎前后，不要，你现在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你不用考虑。我听改革宗的说，啊，归正神学说你必须先重生要悔改。啊，你因为你看是张连光牧师，他是改革宗的，他是改革宗归正神学的，对不对？啊，他所以说他上就讲，哎，先重生再悔改，再有信，啊，再有信。可是你知道吗？这许多福音派的，包括非福音派的。这个教会和牧师包括神学家认为你必须先悔改先相信才能先重生，你心信称义，他的个人意义，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哈，啊，这是很有意思。那重生得救之后啊，仍要常常活在圣灵的光照中认罪悔改，一生都要走成圣的道路。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啊，当悔改信福音。那你这个就可以看出，好像啊，先悔改，然后再怎么样信福音，才能得救，对不对？这个好像是这个次序，悔改信得救啊，重生，这个是很多福音派有这种观点啊。这个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你不悔改就不能领受神所赐的圣灵，没有圣灵你怎么生，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福音派的观念是这个观点，他们认为是必须怎么样先悔改，啊，才能够重生。那归正神学认为是先重生再悔改，都有自己的圣经依据，都有自己的圣经依据。但是无论怎样，重生和悔改的关系，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必然有一个认罪悔改的生命。一个重生的人啊，一定是一个悔改的人。大家说，一个重生的人一定是个悔改的人。你像撒该一样，撒该他重生了，他就悔改了，对不对？悔改是他重生的结果。然后呢，就像彼得一样，啊，当耶稣要上他的船的时候，啊，他说：“拉比呀，我夫子啊，我们这个整夜的劳作，什么鱼都没打到啊。”耶稣说：“你把船划到水深之处，啊，然后下网打鱼，啊，他去了，他照着做了，打鱼，然后装满了船，然后船都快沉了。他突然间被圣灵光照，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就干什么呀？他就匍匐在地上，他称什么？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什么人？罪人。你看，重生了。”悔改，重生的悔改，所以弟兄姐妹，悔改就是他重生的结果，就像彼得一样，他重生了就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那唐牧师呢？他在讲到重生与悔改的关系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因为当新的生命在你里面成型的时候，你发现原来我是一个罪人，你就哭了。你哭的时候，因为悔改，因为忧伤痛悔，所以你哭了，所以你哭了。那。”你忧伤痛悔不是因为你良心发现啊，你不是你良心发现你忧伤痛悔，而是你什么恨恶自己的罪，恨恶自己犯的罪，恨恶自己的罪，恨恶自己这一个罪人的本相本质，你发现自己是这样的卑污不配，你悔改，你哭了。你像彼得三次不认主了，他怎么样？他就出去怎么样？他就哭了。因为什么？因为他看到自己的卑污，看到自己的罪性，看到自己的罪恶，他就悔改，就流泪。在他心里面，他仍然有盼望，有渴望，就是什么？渴望与神和好，渴望回归上帝，渴望得到上帝的饶恕。所以你看哈，耶稣啊， 复活之后就去找他，把他给找回来，找回来。犹大呢？犹大卖主以后，犹大这个卖主之后哭了没有？啊？犹大也哭了。犹大的哭，犹大后悔没有？后悔了，对不对？他也后悔，但是犹大有没有悔改？没有悔改。犹大是一个犹大的后悔是什么？是一个人做错事以后他后悔，他自己认为啊卖了无辜之人的血，他有罪了，他认为自己是有罪的，他知道自己有罪了，他也说他自己有罪了。但是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什么？他要先把这30块钱先还回去，对不对？他说他卖了这一个无罪之人的无辜之人的这个血了啊，他也承认了，你说把钱还回去干什么呢？就没有罪了。可是那个祭司长和长老说什么？说这个罪归在你身上，你知道吗？这个仇敌是很厉害的，撒旦是很厉害的。他以为还回30两银子就没有罪了，可是祭司长和长老说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因为惧怕受这一个惧怕的一个罪的刑罚，他就失去了盼望。他没有回转归向神，他没有从神那里找着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式，他也没有祈求上帝的饶恕，他是寻找人，让人来给他解决问题。他让人来说，人说他不没有罪就没有罪了，人算什么？这祭司长和长老都是老几啊？你为什么要找人啊？你为什么要去把那个钱还给他，就觉得自己是没有罪了？不是的，犹大没有看到自己的罪恶的本性，没有看到自己的卑污，他是带着后悔，做错事的后悔，带着惧怕，他就去自杀了。他是一个不回转归向上帝的人，他的后悔是一个没有回转向上帝的后悔，他没有回转向上帝，他只是为了做错事而后悔。所以说呢，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没有得救的生命，没有得救的生命。真正的悔改啊，是你要看到自己的卑污，看到自己的罪污，看到你自己是得罪了上帝，你就知道悔改归向上帝。圣灵要借着神的道开启你的心，使你明白神的道，又因为你明白了真道而扎心。所以说有时候你知道现在啊，我那天我听一个牧师说，说北美啊华人教会啊，现在很多牧师都不敢讲太真的道，这句话很难听，知道吗？说讲的难听了，下面的信徒都觉得牧师你讲的真的不对啊，说你讲的不好扎心，你干嘛要让我们觉得那么不舒服？所以说这牧师也很难做，都要讲什么讲风花雪月的事情啊，讲一些风花雪月的东西，讲一些什么不痛不痒的东西，大家来了以后星期天做个礼拜唱唱诗就回去了，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个是不对的。神的道一定怎样？要扎心。神的道不扎心啊，人就不能悔改。你看这彼得一讲完神的道，那众人怎么样？听了就扎心，扎心以后说我该怎么办啊？彼得说当悔改，领受圣灵啊，你就必然得救。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神的道能够改变我们，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罪恶，为自己的罪恶产生痛苦，那个时候你就深深地感到自己得罪了上帝，你就跪在上帝的面前祈求饶恕，就像彼得一样回转归向上帝。那个忧伤痛悔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叫人怎么样？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圣灵没有说圣灵让你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去责备别人啊，自己去责备你的丈夫，自己去责备你的老婆，自己去责备你的这一个孩子。有没有说圣灵啊光照你让你去责备别人？没有，圣灵的光照一定是责备自己。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必然是一个认罪悔改的生命，因为一个人能透过神圣洁的本相、圣洁的本质看到自己罪恶的可怕，一个人能顺服神圣洁的本性悔改自己，这一个啊悔改悔恨自己违背神圣洁的那个罪恶的行为而产生痛悔甚至痛哭。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看到，一个人如果他的里面没有上帝的生命和原则，他就不会啊有这样的改变。你的里面你一定要有上帝的性情、上帝的生命、上帝的原则、上帝的属性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神的圣洁和自己的不配，你就会怎样？你就会悔改，你就会怎样？你就会觉得哎呀自己是个罪人，一定要怎么样？要好好的啊，就是靠着圣灵啊，借着圣灵的光照，要怎么样？不断的成圣，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成圣，不断的去胜过罪恶。而胜过罪恶的能力不是你自己能力，一定要记得啊， 绝对不是你自己能力，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说一定要看重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大家一起说，看重圣灵的工作。弟兄姐妹，这一个如果一个人他自称相信耶稣，但是从来不觉得自己有罪，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你觉得这样有没有问题啊？他说我相信耶稣了，我得救了，但是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问题，不认为自己有罪啊？你觉得有问题吗？啊，这个问题是最，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啊。一个人如果他不觉得自己有罪，是因为他的里面啊还没有上帝的生命在他里面，没有上帝的本质和情感。他不认为自己有罪，是因为他里面还是有旧的性情在里面做主，还是有肉体在他里面做主啊。他追求世界，贪恋世界，他不要去听神的道，他不追求神。你也不用，你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哈，说实话啊，你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他，真的，你只能为他祷告，你只能怎么样，劝他多去听听神的道，多去听听神的话，多去读读圣经，多多让神的话来光照他，多多让神的话来光照他。因为一个重生得救的生命啊，他一定是一个恨恶罪的生命，一定是一个不愿意贪恋世界、留恋世界、享受肉体的生命。你不愿意，不会说哎呀我享受肉体啊，我多快乐啊，我天天活在罪中，你不会的。你一个重生得救的生命啊，你一定什么呀，你对这一个肉体的享乐，对世界的贪恋啊，你自己是觉得自己是啊，被圣灵光照的时候，你自己觉得很难过的，你自己一定会忧伤的，你会为自己的光景而感到忧伤的，你会突然发现哦，原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你一定要在神的面前会悔改一次。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听到这篇信息的时候，当你还发现自己的生命中还有许多要对付的时候，我盼望你真的是要在神的面前悔改，真的是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我想这地方最后我就讲这一个五个记号吧。说一个真正清楚得救的基督徒，他有五个记号。这个不是我说的哈，这是庞从容牧师说的哈，我把他给抄下来了。抄下来以后，我看到这里面的这个言语哈，你也知道，庞牧师一说句话来骂起人来很厉害的，你知道，很多人是站立不住的。我把里面我都没有改，完全的让写进去，有一些我就干脆啊，就是委婉一些。但是呢，你知道他这些话说出来的时候，每一句话句句都是真的，句句都是对的，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承受得住啊。他说什么呢，一个真正清楚得救的基督徒有五个记号，这五个记号就是对灵魂的关切。他说我把这五个记号提出来。第一个什么，一个真正知道自己得救的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是一个听过耶稣基督为他死而复活的道理的人。因为他听过，他知道耶稣为他死，耶稣为他复活，他相信他，这是第一个记号。你有没有听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的道你相信的，有没有？你一定有嘛，对不对？这第一个记号，对吧？没问题。第二，他听过以后曾经受过圣灵的感动，称他为主啊，你也称耶稣为主了，没有问题，对不对？接受他做个人的救主，归向他，请他进入到他的心中啊，请耶稣进入到他的心中，于是怎么样，生命改变了。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你接受耶稣基督为主了，但是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什么，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生命有没有改变，你想想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啊。第三个，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的心灵里面产生永恒的变化，使他脱离世界情欲而带来的败坏，他开始与上帝的性情有份，爱上帝所爱，恨上帝所恨，这是第三个记号。你有没有说爱上帝所爱，恨上帝所恨，有没有？上帝所恨的你有没有恨？上帝所爱的你有没有爱？你说哎呀我爱上帝所爱，但是呢还没有做到恨上帝所恨。这个我们还是不够哈，我们要爱上帝所爱，恨上帝所恨。上帝所恨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败坏罪污的世界啊，这一个被撒旦所掌权的这个世界啊， 这一个罪恶的这个世界，我们这些人啊，我们因着自己的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犯罪啊，我们得罪神，不顺服神，这些都是上帝所恨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一定要爱上帝所爱，恨上帝所恨。阿门。第四个，他说不但有了基督的性情，能爱他所爱，恨他所恨，他还追求渴慕属灵的事情。追求渴慕属灵的事情，大家有个追求渴慕属灵的事情，对祷告、对读圣经、对属灵的价值有了新的看法，有了新的定义、新的估值、估价。他对属灵的事情与从前不一样，这是第四个。因为特别渴慕神，特别渴望与神亲近，每一天读经祷告是你必不可缺少的。那天这个我有一个姐妹啊，我发现哈，她我说哎，每次打电话我说你这中国都才早上5点钟，你怎么就醒了？她说我每天5点钟就养成习惯，这已经是从小到大啊就养成个习惯了啊，18岁的时候就开始，到现在都已经40多岁了，都30年了快啊，就是什么早上5点钟起来读经祷告啊，她已经养成一个长期的习惯了。你不读经不祷告，她心里面没平安，她读经祷告她就渴求神啊。这个那张连光牧师那一天也跟我说，我说哎，你早上你几点钟起的啊？跑在地方你那还差一个小时时差。他说没事，我早上5点钟起来，这个祷告读经已经是这是从小到大这个习惯。那弟兄姐妹，渴慕神啊，可能你做不到说5点钟起来，但是起码你什么，你每天都渴慕主，你每天都想读神的话，你每一天怎么样都去寻求神，每天都要听神的道。我现在是每天都要听道的啊，我必须要听道，我不听不行，因为没有人给我讲道，对不对？是不是？我现在给你们，我每个星期给你们讲，谁给我讲道？所以我得听到啊！我每个星期都要听3到4个牧师的讲道，啊，至少也得2个牧师的讲道，啊，我必须要听到。这个听到怎么样？听到你的生命要不断的长进，对不对？啊，牧师也要成长，是不是？所以你一定会渴慕属灵的事情，渴慕属灵的事情。你对待属灵的事情与从前不一样，你不会说啊，我今天啊为了做某件事情我不去教会，你不会做出这种决定的。因为为什么？你心里面你会尊敬神，你会敬畏神，你会尊主为大的，你会觉得哎，亲近神敬拜上帝比一切都重要，比一切都重要。那第五个，他说唐宗说的，你开始关心别人的灵魂。一个从来不关心别人灵魂的人怎能说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呢？他说从来不关心别人得救不得救的人怎能说是重生的人啊？这不是我说的哈，我是原话给你抄出来的哈。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一定是别人关心别人的灵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关心别人灵魂的人，就是传扬基督耶稣的福音。你看到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你一定非常非常的为他担心，非常非常的为他担忧，你一定会天天想着怎么样让他祷告。你看到一个人啊，他不来教会聚会了，他是你的好朋友，你看他在世界上赚了很多的钱，你不是为他高兴，你说哎你发财了，不是这样的，你会想你究竟有没有能和神的国有份呢、啊？你究竟有没有能够将来能够进入永生的应许啊？这才是你要担心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我知道你们每一个人都是重生得救的人，至少我这么来看啊，你有没有重生得救，你和上帝是知道的。但是你一定要清楚，我们是一个得救的生命，我们要对那些没有得救的灵魂要有负担。阿门。你看到一个人没有得救，你看到一个人不信主，你看到一个人远离了神，你一定要对他有负担。阿门。感谢主。所以我今天讲到重生，如果听到这个信息你觉得扎心，说明圣灵在你里面已经开始做感化的工作。愿圣灵照着我们的心，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都活出全新的生命。愿我们都在圣灵的光照下，真的去悔改啊，来过一个渴慕圣洁的生活，活出一个属天的生命。阿门。感谢主，我们来唱首诗歌。领我进入到你宝血里。